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晶宁。美国作家海伦·凯勒曾经说，把你的脸朝向阳光吧，如此你便看不见影子。人生或多或少会有影子，这影子可能会是失败、挫折、误解、疾病、悲伤，或者是别人的批评等等。海伦·凯勒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在一岁多的时候因为生病失去了视力跟听力，仿佛是人生还没有开始就经历了失败跟挫折。可是他没有让生命一直停留在黑暗中，因着一位老师用心的引导之下，他选择把注意力放在仍然拥有的事物以及可以带来的影响上面。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今天要和您继续从一部电影里透过主角与意外新搭档的合作，挖掘他们如何在看似黑暗的处境里发现亮光。
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让我们一起聊电影，谈生命，用故事照亮人生。这里是电影星球。
欢迎来到电影星球，在这里晶宁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省思。我们主要挖掘的是2025年上映的《动物方程式2》，或者翻译为《疯狂动物城2》。故事说到，主角朱蒂和尼克在废弃的蜜月木屋找到了关于蛇的线索，却被穷追不舍的警方追上。一阵混乱当中，朱蒂被警方的麻醉针射中昏了过去，蛇跟他的神秘机车骑士，原来这机车骑士是舍利家族的小儿子利保伯，他们一起把朱蒂救走。来不及赶上的尼克也就被迫和朱蒂分开，被警方抓了起来。昏过去的朱蒂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摩托车上，摩托车载着他、蛇和利保伯行驶在沙漠区。朱蒂从利保伯的口中得知，他的伙伴尼克被警方抓走了，感到很失落。但至少，利保伯很有自信地说，他们不会找到这里的藏身处。蛇也充满信心地告诉朱蒂，他们会阻止利家族，也会救尼克。顺便介绍了自己的名字，蛇盖瑞。蛇盖瑞似乎非常的乐观，也很亲切，打破了朱蒂过往对于蛇的认知。身为具有强烈毒性的海岛竹叶青，俗称印尼蝮蛇，盖瑞说他会随身携带抗毒血清以备不时之需。利保伯带他们来到自己在沙漠区的秘密基地一个帐篷，说这里是离开自己邪恶家族的好地方。这让朱蒂感到好奇，利保伯是怎么会跟蛇盖瑞成为搭档的。原来当盖瑞发现百年庆典上要展出日记的时候，他曾经寄了一封匿名信给利家族，希望能够看到日记。幸好他们派利保伯到邮件室工作，利保伯先看到了这封信，于是从海外将盖瑞走私进来。虽然盖瑞必须得在阴暗的箱子里待上7天，但如果能够挽救蛇家族的名声，很值得。看 看着仍然感到失落的朱蒂，蛇盖瑞跟利宝伯都鼓励他，他们一定会一起救出尼克。利宝伯甚至说，我们要阻止我的家人，让大家知道真相。日记终于拿到了，接下来就是蛇盖瑞要大显身手的时候。因为这本日记的秘密只有能够感应热的蝮蛇能够看到，于是他们点燃火堆，有了温暖，盖瑞就可以透视金属壳日记。他拿着麦克笔在纸上画出所看到的画面。朱莉不明白为什么利班瑟，利宝伯的曾祖父，他的秘密要瞒着一条蛇。事实上，利班瑟并没有瞒着蛇，因为这本日记根本不是他的。茅塞顿开，真相是，创建动物方程式的不是哺乳类，是一条蛇，是盖瑞的外曾祖母。他想要打造一个所有动物都受到欢迎的城市，于是他发明了气候墙帮助大家，只是需要投资者合伙人，因此外曾祖母找了赞助者，那就是利班瑟。利班瑟发现对方的构想非常具有价值，就偷偷地把专利叶割下来换成自己的专利，原本的专利丢到了火炉里，试图密谋把这项计划据为己有。可是这一幕被利家的女佣陆龟看到了，利班瑟痛下杀手，借着蛇毒杀害了自家女佣，嫁祸给盖瑞的外曾祖母，并且借着新闻媒体以耸动的标题渲染对蛇不利的谣言。爬虫类和哺乳类不能够在同一个城市，大家都相信了这个谎言。不久之后，爬虫类受到排挤，他们被迫离开家乡。再过一段时间，利班瑟将爬虫类社区埋在雪里。临终时，利班瑟仍旧相信没有人能够揭发他的罪行，但是他错了。女佣陆龟已经抢救了被利班瑟丢到火炉里的蛇专利叶，在临死前交给了盖瑞的外曾祖母，他的原始专利证书被保留下来，而这个就是蛇盖瑞在找的证据。这张专利应该是藏在外曾祖母的家，如果要找到他的家，就必须得知道当初的爬虫类社区，那被利班瑟以冰雪覆盖的地方在哪儿。只要找到盖瑞外曾祖母的家，就可以找到真正的专利书了。挖掘到这儿，我们终于明白了这本日记的秘密，是埋藏在邪恶之心的谎言之下，一藏就是百年。百年前，利家族的利班瑟以为，只要把专利换走，把目击者杀害，把罪名嫁祸给蛇，再透过媒体散播恐惧跟偏见，就可以永远改写历史。他甚至一不做二不休，把整个爬虫类社区埋在冰雪之下，仿佛只要把证据埋得够深，真相就永远不会被人发现。可是纸终究包不住火。曾有人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好像只要掌握权力就能够决定什么是真相，什么是假象。然而电影中的这段剧情让我们看到，再大的权势也不能够永远掩盖事实。历史上有许多掌权者试图删除证据、修改记录、威胁证人，甚至消灭知道真相的人。但一次又一次，人们发现真相总是会在某一天重新浮现。也许是一本被保存下来的日记，一张没有被烧毁的文件，一位沉默多年的证人，又或者是一位愿意冒险寻找真相的人。因为真相不会因为没有人相信就变成假的，谎言也不会因为很多人相信它就是真的。你说，但是我怎么知道真相什么时候会大白？那些受到污蔑的人又是何时能够被伸冤呢？人也许有限，人也许不能，但是上帝能。耶稣曾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人的眼睛可能会被欺骗，法律也可能有漏洞，媒体可能被操控，历史也可能被篡改，但是上帝看见一切。 他看到没有人看见的眼泪，也看到没有人知道的罪恶。是的，我们会忍不住问，坏人为什么还没有受到惩罚？先知哈巴谷就曾经向神询问，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法律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哈巴谷为着以色列民受到加勒底人的欺压而向上帝呼求，上帝的回答是，他早已看到并且知道，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所以时候到了，他必定会惩罚恶人，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单言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上帝没有否认这些恶行，而是回答哈巴谷，时候还没有到。神的审判不是不存在，而是他正在等待他认为最好的时刻。那么哈巴谷的回应是什么呢？他选择相信上帝的话，并且以此满有信心跟盼望。旧约圣经哈巴谷书的第三章16-19节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名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基督信仰相信，不论恶人再怎么样张狂或者是隐藏，在上帝手中他都逃不了的。也许不是现在，可是总有一天，审判的日子，神的公义必定会彰显。正如传道书所言，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的事物，一切的工作都有定时。回到电影，利班瑟直到死前都以为自己成功的隐瞒罪行，可是他不知道一位不起眼的女佣陆龟在生命最后一刻竟然抢救下了真正的专利证书，让专利书免于火燎。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角色，保留了一份足以翻转历史的证据。很多时候，上帝工作的方式也是如此，他未必透过有权有势的人，而是透过那些忠心诚实、愿意行公义的人。但也许你会说，可是利班瑟直到死了都没有被揭发罪行。同样的，许多恶人在世上吃得好、穿得好，非常安逸，不是吗？是的，诗人大卫也曾经有这样的感受，记录在旧约圣经的诗篇73篇。他说，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大卫原本对恶人似乎得享平安感到困惑，可是当大卫进到神的殿中思想安静之后，他发现上帝岂会违背他的公义属性，上帝岂会不知道这些恶人心里所想所做的事。于是大卫的心舒坦，他说，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这是多么大的信心，不是因为大卫自己特别有信心，而是因为他相信神的全知全能胜过自己的短视跟看法。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沉默了，神其实是在等待，等待对方悔改的机会，但是这个是有期限的，那就是他在世上的日子。倘若他仍旧硬着心肠不愿意悔改认罪，那么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到了审判的那日，再没有人说我不知道，我是无辜的。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天韵穿越的声音专辑当中的慈爱公义神。
你是慈爱的主。
这里是林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电影星球》，我是徐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天韵穿越的声音》专辑当中的《慈爱公益神》。我们今天在《电影星球》为您挖掘的是2025年上映的动画电影《动物方程式2》，或者翻译为《疯狂动物城2》。接续上一段的故事，日记的金属壳封面是动物方程式的区块分布图，虽然经过立斑色的涂改，仍旧涂抹不了原本的样子。因此借着火的热度下，蛇盖瑞清楚看到了原始的封面图，画下了爬虫类社区的位置，竟然就是在利家族的土地范围里。问题来了，埋在雪地里要怎么找到呢？朱莉此时发挥了她敏锐的观察跟推理，在之前查看的蜜月木屋里，朱莉曾经看到一张老照片，照片里有爬虫类社区的一座钟楼，就像是灯塔一样会发光，要是没有被完全掩埋，也许能够找到它。看到钟楼就能够看到外曾祖母的家了，可是电力已经被利斑色切断。朱莉进一步说，日记里有蓝图教我们怎么样重新打开。爬虫类社区的总电力开关是在原本的控制室里，在城市最古老的墙内，沙漠及地区气候墙。他们进去墙里，进入控制室，打开开关，点亮钟楼，就能够找到外曾祖母的家了。故事发展到这儿，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只是找到真相的方法，而是找到真相所需要的光。朱莉发现，要找到盖瑞外曾祖母的房子，不是漫无目的的在雪地里乱挖，而是要先点亮光明。只要光亮起来，大家就知道该往哪儿走了。在电影里，我们还看到了光与暗的反差。利班瑟花了很大的力气，把整个爬虫类社区也埋起来，又切断了所有电源。他知道，只要一直维持黑暗，就没有人能够找得到证据。邪恶往往是如此，他不喜欢光，他喜欢人活在无知里，希望人活在偏见里，希望人活在谎言里，因为只要没有人知道真相，他就能够继续掌控一切。这段剧情很像我们的人生，许多人努力寻找答案，寻找幸福，寻找方向，寻找生命的价值，却像是在一片黑暗中摸索。有时候不是我们没有努力，而是没有光，所以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在圣经里，光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耶稣曾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里说的光，不是指知识，也不是指道德，而是指真理。耶稣就是真理，信从跟随耶稣的人也就找到了光和真理。然而邪恶不喜欢光，耶稣曾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不是光不存在，而是人有时候宁愿不要光。光一照，就会看到自己的骄傲、贪婪、自私、罪恶。很多人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会把一些事情埋藏起来，可能是一段不愿意提起的过去，一个欺骗，一份伤害，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秘密。我们以为只要把它藏得够深，它就不存在了。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医治不是掩盖，而是愿意来到光中。神不是要羞辱人，是要医治人。正如医生需要先看见伤口才能够开始治疗，神也希望我们诚实面对自己的生命，好让它带来真正的更新。愿上帝的光光照你和我，使我们从黑暗进入光明，不在罪恶中迷失了方向。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玲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6张专辑《全能的创造主》当中的《 黑暗中的光芒。这里是林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心之导航》，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启航。不再认识说反正